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认识人在生活中的享受、痛苦、折磨，我自己觉得越在黑暗中越容易，越是可以认识上帝的一个机会。在黑暗、在打击中，你认识上帝，其实这个道理也不是那么难了解。如果我们不经历死亡，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呢？你从来都很，如果你不经历疾病，你怎么经历上帝是医治疾病的上帝呢？你怎么认识呢？你会讲啊，哎呀，圣经上说我们的上帝能叫死人复活，能医治疾病，你对吧？你会讲，讲的也都是真的，可是你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你讲出来就缺少那个圣灵的能力。哦，我认识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叫我能够爱我的仇敌。如果不是真的神让你碰到仇敌了，你怎么爱他？哎呀，我认识上帝，上帝是，大卫不是讲吗？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好啊，这句话好，可是不好啊，这句话表示大卫碰到过患难。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就要有患难；你要知道上帝叫死人复活，就要有死亡；你要知道上帝是为寡妇孤儿伸冤的上帝，你就要，哼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吓你，要成为寡妇，成为孤儿。你要说上帝是随时帮助，你就要有随时的患难。所以上帝这一切丰富的供应，常常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绝境让我们经历到的。那不要抱怨他，尽量认识他，越认识他越看到他的奇妙。他出现确如晨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出现确如晨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上帝的出现和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好像清晨的太阳一样，怎么样？会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光明。你如果认识了上帝，这个真光光照你了，应当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你越来越渴慕他，也越来越会认识他，就越来晨光。现在你看到只是晨光，会到像午正一样。当然我们基督徒永远不会到午正那一天，我们是继续往午正迈进，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美好。他出现像晨光一样，我们会越来越多看到他。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这我们刚刚讲过，当这雨水降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新田就发芽了，就可以长出各样美好的五谷。因此这个也有点像雅各书讲的农夫等候地，等候春雨秋雨啊，等候地里的土产，直到得了春雨秋雨。有了春雨秋雨，我们土产才能结实。因此很多人也把春雨秋雨和这里的甘雨了解成圣灵，这也是很对的。愿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被滋润，就长出来了。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真的这样悔改呢？第四节，主说以法莲呢、啊、我可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树散的甘露。这是我刚刚讲的，良善像什么？早晨的云雾。早晨云雾什么意思？晒一晒就没有了吗？各位，我不知道冈山会不会常常有雾。雾的特点就是清早的时候很多雾，但是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的良善像早晨的云雾是什么？就经不起晒，一晒一碰到艰难，就像马太福音13章那个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种子，土地不深，发苗最快，但没有根，一碰到艰难就不信了。哎呀，信靠主这么困难，服侍主这么困难，我不信了。我们的良善经不起考验的，我们的诚实、正直、贞洁、勇敢都经不起什么考验。你很勇敢，哇，黑道来了我也不怕，一个黑道来了我不怕，两个黑道来不怕，三个黑道我也变成黑道了。对，我们常常这样，贪污人家不贪污，人家引诱我们，10万块引诱赞助了，20万赞助了，200万呢，我也贪污了。 我们的良善经不起考验的，真的。我对我太太很好，很贞洁哈、哦。那么是因为我太太很漂亮，这个女人引诱我不够美丽，我不会上当。那个引诱我还不够美丽，可能更美丽温柔来了，哎，我就上当了。我们的良善经不起考验，又如树散的甘露，风吹一吹就没有了。那个云雾，太阳晒晒就没有了，甘露风吹吹就没有了，就碰到一点艰难就没有了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们的传道人，我尤其有这样的感触。我做传道人，真是很容易动摇。因此，我借先知砍伐他们，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。我施行审判，如光发出。当我们这个良善和这个他们的悔改哈，如果是这么肤浅的时候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神就不要他们的良善了，我不给你们这些，我不跟你们在一起，我让你们任凭呢，我好用最激烈的东西来让你们痛苦。借先知砍伐他们，当然不是先知砍伐，而是先知预言要来的审判，那个审判会砍伐他们。也不是用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什么时候杀过人？耶稣口中吐出来利剑什么时候杀过人？是杀过。那么将来末世的时候是会用做这个工作，但现在这个话就是说，他会用他口中的话来把外国的军队招来，巴比伦亚述的军队招来，这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特别有讲，把这些敌人招来，来攻击你们。那我施行的审判像光发出，这是指什么？我的审判会是公平的，光明公平的，而且会叫人眩人眼目的。前面那个光呢，晨光临到我们，那个光是一个良好的光，让我们越来越蒙福的。这里的光呢，哈，就不是了，这里的光是一个审判的光。好，六节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这个话，当然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也讲过，耶和华喜爱良善，这个良善就是中，在何西阿书就讲到说，你信靠上帝不是在表面上的，不是表面上的，而是里面的，那个里面的呢，又能造成一个行动上的良善。并不是宗教上的仪式而已。如果你在祭祀的时候，平常生活当中没有对人的良善，神就不喜欢那个祭祀。如果你在献燔祭的时候呢，没有一个对上帝认识的心，那不行。各位，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特点，我觉得基督教两个特点哈，我现在想到应该有很多特点。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，基督教非常注重教导。你今天看任何一个庙，会不会有什么星期六上一天课的？很少了。那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的课，我们在上这些课，因为我们觉得需要认识上帝。那你一般的佛教徒民间信仰，不要说信了一两年了，信了一两代了，信了一辈子了，你问他你拜的是什么，他都不知道。哎，父母亲这样，我们就这样嘛。他不知道不认识他所拜的是什么。我们很注重教导，在圣经里面就是旧约新约都注重教导传讲。也很遗憾，现在风气有点颠倒过来了，现在呢基督教教导的是越来越少。我现在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，我们教会办退休会啊，还有什么校园团契办得非常非要，我看节目都是拼命玩啊，要完了，因为其实不能听到了，不能讲到了。两天的聚会有一个钟头讲到就不错了。那相反的，在佛教里面，这种佛学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在教了。各位，我并不是高举知识，我也不是高举头脑，我们最高举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，我们对神的敬畏是重要，但是我们不能轻忽这个头脑上面的认识，不能轻忽对圣经上的知识认识。虽然这个知识也可能骄傲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谦卑的去学。那基督教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一个歌唱的宗教，我觉得我们很喜欢唱歌，我们很喜欢赞美主，那这两个是应该连在一起的，就是我们唱颂赞上帝的歌，我们唱认罪悔改歌，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上帝，我们对他有所认识。否则各位，你拜个半天，到底他有什么好？我们来赞美主，到底他有什么好？那么这个认识会产生良善的哈，那不是只是外表的祭祀。那甚至我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特别讲到说，认识上帝的结果就是有上帝的那个特质，就是去怜悯人。那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，或者你平常的基督徒生活读经祷告，如果不能让我们更良善，或者更去连续人怜悯人，就是包括那些有罪的、差劲的、龌龊的、不好的，我们能不能去更怜悯，那就不好了。这教会里面，我今天早上也跟弟兄有交谈，就是我们基督教一定要避免一个世界上都会有的问题。世界上是你越好，包括你知识越好、道德越好、越美丽越健康，你对不好的就越难看得起，因为实在是差嘛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你棋下的这么好，你怎么愿意跟那个很烂的人下棋呢？你看过最好的 Michael Jordan 打篮球，你那喜欢去看那个烂的人？不会了。那所以世界上有个麻烦，就是造就你、提升你，越提升你就越不愿意去贡献你所有的东西，因为你很讨厌跟那些人在一起。那基督教应该是最会提升人的，因为我们上帝的圣灵、上帝的话应该把我们变成非常的高贵、非常的善良、非常的有智慧、非常的圣洁。可是千万千万你不要越高贵、越圣洁、越善良，越看不起那些不善良、不高贵、不好的人，那就完全错了。我们希望我们越高，我们越能够俯就卑微人，不是骄傲，不是自大，是真实的。但这也很困难，像以前哈，宣教士常常会栽培一些比较聪明、优秀、爱主的人到美国去读书，那么希望他能回来贡献给他自己的国家。可是很多人实在是到了美国，生活这么舒服，我不要回去了，因为他享受经历的这些，他就很难付出。我们希望有上帝在，让我们能够更乐意的来付出哈。喜爱良善，喜爱认识神，认识神的结果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神者神，你就有神的气质。你多读神的话，多被圣灵充满，就多向神，多向神就是多有神的良善和连续的心，而不是外表那些献祭和燔祭。第七节，他们却如亚当被约，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。亚当被约是什么样子？亚当被约就是神造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界，让亚当夏娃在那里享受，在那里工作，在那里因为听上帝的话，他们活得很好，其他的人万物也活得很好。可亚当被约了，亚当没有听上帝的话，他不把神的话当神，他把魔鬼的话当神，他把他妻子的话当神。被约了，没有听上帝的话，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。那个他们违反了上帝的话的第一个做法就是要欺骗，他们羞耻，他们藏躲，那个就是诡诈哈，而且把责任推到蛇的身上，那是诡诈。亚当是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中向神诡诈，以色列也是当神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以后，他们向神诡诈。第八节，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，被血沾染，强盗成群，怎样埋伏杀人，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世间的路上杀戮，行了邪恶。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，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，以色列被玷污，犹大啊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这里我不知道能不能照字面来解释哈， 就是在以色列的时候，强盗成群啊，然后祭司结党在事件的路上杀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，你在圣经里面看好像没有，就是不太多这样的事情，起码没有看到祭司在那成群结党的杀人，好像没有。那么在四世纪最后两章有讲到，在基比亚那边便雅敏支派有人是杀人，而且很残忍的杀人，行淫乱，那是有。但是整个以色列历史有没有一个很普遍的这样，我不知道。所以这段经文可能比较多的还是在讲属灵的败坏，也就是他们的杀人，他们的淫乱，他们的邪恶，不是身体上跟人通奸，不是身体上拿刀杀人，而是用他们的心思意念在恨，在残忍的对人。各位，就譬如说，假如说今天我在教会里，我看到一个英俊的、聪明的一个英俊、聪明、年轻的一个弟兄，然后我一知道，哦，他是留美博士，我还看他开宾士轿车进来，我就对他非常的好啊，怎么样？然后我看到一个又脏又臭又病的一个老太太，我就鄙视他，我就在用我的眼神在杀人，因为这就是一种不是上帝的心。像雅各书里面说的，就是我们用外貌来待人，神要我们更加怜悯恩待那些可怜的软弱的，我们却对他们有更多的鄙视，那这是不对的啊。我们看人因为漂亮，因为有成就，我们就特别看得起他们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都从神的观点来看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不是用人用肉体来认人。这我承认，我常常容易犯这个错误。我们谁不喜欢美女？我们谁不喜欢俊男？我们谁不喜欢那个真的是聪明伶俐能干的人？我也不是说这喜欢是不对，而是我们用肉体来待人就不对。我们希望我们对每个人都用基督的爱来对待，不要叫一个贫穷的、可怜的，在基督徒面前觉得他被看不起，这个是得罪上帝的事情啊。旧约里就有讲，如果你轻看孤儿寡妇，我会叫你的妻子和儿女变成孤儿寡妇。这是上帝讲的话。我再说，我不知道这里讲到的是实质上以色列是不是有这样情形，不太多了，有残暴的。我们昨天有讲到说，在耶斯利平原耶户所做的事情，亚哈也有跟耶洗别勾结做这一类的事情，但是祭司啊有没有这么严重，在外表上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在宗教上会有，我知道牧者，我们传道人会有的时候会巴结权贵，会有那种看不起、那种差劲人的态度，求主赦免。那么神在第十节哈，我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，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，以色列被玷污啊。这个就是可憎的事，通常都是指拜偶像，再一次拜偶像淫行都是对神不尊。我们原来是被神赎回来的，居然就被世上的风俗所玷污了。十一节说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有为你命定的收场哈。这句话看起来有点突兀哈，就是大概哈，在以法莲和犹大当中呢，以法莲是特别有罪，特别难以悔改，所以他说犹大也就是南国，当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有为你命定的收场。这个命定的收场应该是好的，就是我有为你预备的美好的结局。那这个美好的结局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的了结。以斯拉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只是部分的建成建殿，然后耶稣的时候是把救恩完成，但是犹太人基本上不太信的人很少。那么我们相信神仍然能把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让他归回他，他会为我们有命定的收场。这个命定的收场，如果我们从好意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会让上帝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成就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 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，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